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可能会在当中来思想我们今年教会的第二个主题，建造教会。那当然从理论上，我们对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乃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是神的家。这些理论上，我想我们在神的家中，或者在这样教导的当中，我们都很清楚啊，但是就是为到这个建造教会，我们今年的四工主题，一直在祷告的当中就出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一直出现的时候，就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在星期一所送出来的这个主日信息的时候，是安提阿教会一，那说明可能有二啊，有三啊，有四，有六。我也不知道准备讲几讲，但是后来我就把这个先定义成安提阿教会。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为这个教会来思想，也可以在圣经里面去查考，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真的有神所非常非常所喜悦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倒回去看到第26节最后面的一句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像这句话，如果说要描述一个教会的成熟，描述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成为神荣耀的见证的话，在整本圣经里面，如果要人家说找到一个教会如此的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写在教会里面的，就是安提阿教会。这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想的，为何这个教会却成为了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可能是就一句话，没有什么特别。像这个里面，一个教会里面的门徒，或者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可以被称为基督徒，这已经表示了他从信仰，以至于从信仰进到了他的生命，以至于让他生命当中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描述的。举个例子，我们讲到 St. Catherine 教会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的时候，这表明我们整个的教会在属灵生命，或者在知识，在装备以及生命，是完全的彰显出同感一灵的，彰显出基督的荣耀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那今年我们也盼望在这个建造这个教会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以这个安提阿教会为做一个样子，我们在当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那讲到安提阿教会，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怎么样被建造起来的教会。要了解安提阿被建造的是怎么被建造，如何的成为一个非常荣耀主或者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来了解教会。同样的，我们回到来看教会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教会。实际在新约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上次第一讲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用到了马太福音的16章15到20节来做一个特别的宣告。这个宣告不是我们在宣告教会，乃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清楚的来宣告一个将来所成就救恩之后，因着这个救恩而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神的儿女，如何的在当中有一个教会的概念。那他这时候很重要的在建立教会的这个真理里面，他就问了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然这是一个在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都要知道到底耶稣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去跟从他，那就有点盲从。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那耶稣在问他们说，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时候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一种宣告，接着耶稣就对西门说，这你所说的不是你所说的，乃是上帝就是父所指示你。也就是你这样的明白是来自一个启示的灵，或者启示的父让你所知道的。因为这已经把耶稣基督是谁已经说的绝对的清楚，而且这个清楚不是研究出来的， 是来自神所启示的。特别我们读下去你就明白，特别要说你是基督这一个事情是决然的。在当时是，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子，可能作为这些门徒基本上那时候可能或多或少的可以意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也常常称自己是人子，在祷告的当中他也称神是父的。那从你是神的儿子基本上还可以，但是你是基督这个事情是破天荒的没有办法你说出他是基督的。那紧接着耶稣基督所说的也对西门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知道不是你知道，是神或者父让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奥秘。那紧接着耶稣就宣告了教会的建立。因为这边我拿红字是让他这个我要建造教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要建造教会，我要把钥匙交给你。那这两个我要重要的主，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的那个主语是我，那就是耶稣，我要建造教会，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26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但是交给你，是交给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时候我们要知道，首先第一要紧的教会是要建立在这样的磐石，这样的磐石是什么？就是要认耶稣基督是主，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以至当圣灵来临的时候，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且耶稣基督乃是神成了人来到世上，来做一个救主，也就是基督。那这个是一个教会要建立到的磐石，就是唯有这个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恩乃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这时候我们在读到下面的时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钥匙是什么？是什么钥匙？这就讲到有一个钥匙的。那有的时候我去到耶路撒冷，2012年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个彼得的那个给他特别设立了一个雕塑，拿着一个钥匙。我们那时作为神学生都很喜欢去那边照相就是站在彼得很大的高雕像上，手去捧着他那个钥匙，希望他那个钥匙可以掉下来，掉到我们手上来表明说来传承这个钥匙。但这也是蛮有意义的。但我身上这个钥匙早就交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身上已经早就神把这把钥匙给你的，这把钥匙就是他是基督，他是救主。这个就唯有这一个救主，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这是唯一的一把钥匙，唯一的一把钥匙。那这把钥匙跟耶稣基督是谁又有关系？他是神，他是神成了人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救主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为什么说要特别讲到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们或者交给你，那这讲在马太福音16章这边是对彼得说的。那当他说了这时候，耶稣特别的交代了一个事情，告诉门徒不可对人说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因为显然耶稣所要成就的基督的使命还没成就。那在这个还没成就的时候，耶稣不希望这些明白或者这样知道耶稣基督是基督的去宣告耶稣基督就是基督。那这个是神有一个特别的，而且耶稣是非常郑重的告诉这些已经神启示让他知道耶稣是基督的，吩咐这些人你不可，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告诉门徒要持守，这好像是个秘密。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时候要讲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秘密？当然如果我们讲到的一个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是说一个讲到钥匙，然后讲到现在的钥匙的话，我们可能是一个密码钥匙，那这个就是个秘密，一个不可以随便告诉别人这个密码。当然在这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个很特别，因为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已经成就了，这时候我们不但是神给了我们钥匙，还要让我们去宣告这样的一个福音。因为我们进入的不是死 徒当时的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这今天重点要来思想是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教会。建造教会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是神在建立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建立教会，是圣灵在建立教会。但我们往往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在建立教会。说实话，像我人生当中经历过一次被神的光照，甚至在当中有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曾经有某个时间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啊，然后这个教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也陪着那教会里面的一群人离开了原本的教会。那当我离开了原本的教会去到那地方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教会要形成了。我想有的人，但我不想讲得太明，大家知道就好。但当时实际上基本上到了明天就可以决定教会就可以成立了，就达到了这个情况。但感谢神，那时神光照我，给了我一句话，那句话非常刺痛我的心。因为当时我们想出去的唯一的，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要离开，我要建个比这个教会更好的属神的教会，就是非常好的，在神的面前是非常蒙神喜悦的。但是我们却想人去建造教会。而当时我回到家在祷告的时候，神光照我，谁在建教会，谁在建。那种对我的打击或者对我当时的一个提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时刻。然后我立即也意识到，无论谁去建造教会都不是属主，就用人的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它迟早不是属神的教会，除非它回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回到神为主权，回到圣灵里面来建造，它才可能成为主的教会，才可以成为荣耀主的教会的。而带着自己的个人的这种去建的教会，那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可能一群自己认为可以在一起抱团的一群人，最多可能抱上半年一年，或者抱长一点，我想一年两年后最终也是出问题的。那在我们教会理解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是主耶稣基督建立主的教会，圣灵建立主的教会。那我们这时候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要升天之后，特别要告诉门徒圣灵不断的来启示。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圣灵也再一次的感动使徒保罗来做了一个特别的宣告，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是没有人会接受，或者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个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 moment，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每一个人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事情，不是说一个牧者或者一次你的教导或者一次门徒培训把它说明白了讲清楚了，不是的，是神的灵，因为神用他的爱不断的催逼，不断的引领，以至到那个时候人因着圣灵，让人看到自己的黑暗，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需要，以至于弃暗投明，进入到真光里面去。因着人愿意挪动自己原本的位置，放下自己的主权，而进到光里面后，因着光而引领，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因为进到救恩里面，你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人最难决定的。人最难决定的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是谁，让我们不但看到自己是谁，也看到那种恩典在那边等着我们。他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为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恩成为我的恩典，我来领受。那这个是白白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候，也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真的都是圣灵的感动。这也作为我作为牧师或者传道人，以前我对这句话我只理论上我可以接受，但真的是这样吗？哎，我不太接受。那往往以前受洗，如果你问我李长斌说以前受洗有什么条件，我告诉你，如果门徒就是这个洗礼课没有够完整的受上清楚，然后要问清楚，你们是不会跟你受洗的。但是只等到我 有一个事情破了我的问题了，就是李雪的爸爸啊，这是让我的人生当中做传道人第一次都不敢跟别的牧师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就在圣经里面给了我清楚的印定，但是我仍然是还是很小心的，甚至我都不敢跟他分享说、哎、有个弟兄是没有上洗礼班的，你问他耶稣他也知道不好像不是太多，但是他就是要受洗啊，当时是那给我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当时整个洗礼班上完了，当然我也知道有某某弟兄已经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准备来报名了，我也希望这个感动是一个真正来自神的感动，我就告诉在洗礼班里面就告诉大家说啊，大家要祷告，若是神有感动你了，你可以开始来领这个洗礼的这个申请表了。很特别的事情，当天在程序表也讲了，讲道也讲完了，我一回到家我接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叫他李弟兄的微信了，牧师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家，我要受洗，我懵了，这下你把我给整懵了，我没说你要受洗，我是告诉那些已经上洗礼班的要受洗，他说他要受洗啊、哦，我说你再等等吧，他说不用等，我现在就来你家，我现在就来你家，哎呦，这个让我当时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这都是这太反常，这个不太可以这样，这个不可以这样，心里面我是一直叨咕说，等他来的时候，我要有点智慧来把他拦在外面，叫他考虑清楚。你还有机会，我看你这次对吧？要跟他讲清楚。但是当他来到我这边的时候，他只说了两句话，我就说好吧，好吧，好吧，我只能这样说。我感谢神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一定要很遵守，也要很尊重，也要去很看重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我们更加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圣灵是何等的宝贝，乃是从神那边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灵与我们同在。当圣灵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让我们因着自己的罪，也因着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我们弃暗投明，离开罪去奔向这个义者为我们成就的，也是为一个审判，因为在圣灵里面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是，一直看到那个光，我们去向往，弃暗去投明。而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亚福音16:8-11特别来宣告，那圣灵来的时候会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在内心里面来回应来责备来响应，被神的灵或者被神的真光来审判，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义的缘故，也就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一个事实或者这个救恩来做一个决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当然很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是特别特别有福气的，因为你听到了有一条路，有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通往天堂唯一的一条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就了，他也赐下，你只要打开你的心，我愿意，不是你做成，是你愿意的顺着圣灵。而讲到圣灵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显然是神在建立教会的。那这时候我们在四福音书读完后再来读使徒行传，我们就完全明白了，这是真的，耶稣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乃切切实实因着圣灵来的时候，他为耶稣来成就了耶稣所预言的或者耶稣所命令的这样的建造教会。那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1:8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看到耶稣在当中，或者使徒行传在记载的时候，特别的把耶稣基督升天前的一次对门徒说很重要的真理再一次的重复一次。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弟兄姐妹，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已经讲了，当你还要准备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圣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成为了圣灵的殿，我们活着就不再是以前的而且是活在一个新的这样主耶稣基督新造的里面。那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百分之百的 事实，但是因着我们很少去讨论圣灵，因着我们很少去讨论圣灵，我们对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是很弱的。当我们把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圣灵的位格，或者三位一体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挪开后，你的敬畏之心是很弱的。我不知道你同意吗？如果你现在在高速路上，你开车，当然你会开着手机，对吧？我是用手机，我出去我现在会用手机导航，他会立即告诉我说前面有警察。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踩踩刹车，你管你是开100这段，你都会先刹车，先提醒一下这个车速，再看一下会不会超速，对不对？对吧？有没有人说管他，我继续加点油上去？看看是谁被抓了，有没有这么勇敢的人？没有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了，你懂得怕。但我们为什么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耶稣已经升天，他远远他看不到我，我所做的我就尽我自己去做了。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有一个缺失的地方，没有知其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种能力，就是我们知道有圣灵，我们也相信有圣灵，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圣灵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说圣灵啊，求你充满我，求你充满，好像是外面的，圣灵充满是从里面出来的。当你把你的生命破碎，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多的被神的灵，被神的话语所占据的时候，从里面开始整个属灵的生命的。但往往我们对圣灵的，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何，当对圣灵的理解出现了一个，好像觉得说啊，圣灵不在这边，好像啊，就是我们要请他来。如果我们不请他来，好像他就在外面，被我们可以用门给他关在外面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印证。弟兄姐妹，虽然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圣灵开始了这样的降临，乃是主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圣灵来就是要建造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因着圣灵降临，不但是来引领我们，更加是来建造主的教会。建造主的教会，离开了圣灵，这个教会就不叫教会。但是我们很少去提到这么严肃的问题。我们总觉得这个教会是用，好像常常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会建立在知识层面，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属灵的圣灵的教导里面。这是个强大的一个教会里面所盖到一定的程度扳倒了。因为为什么？当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越来越大的时候，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冲突所带来的时候，人的自傲、自高、自大，或者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我是创始的牧师，这个教会是李长斌的，这个教会是你的，这个是什么的，就开始这样了。以至于所有的教会被建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最终就是羞辱了主的名，因为这个教会不属于真正的属于主。那弟兄姐妹，感谢神，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被建立造的过程中，我要讲说我们的教会是讲到 St. Catherine 的这个主所设立的教会。我们曾经也因着无知，也因着在当中各自为大，或者因着个人都认为说我说的就是绝对对的，自大自高，甚至还拿出圣旨说我的祷告是从神而来的，你那个是怎么？那这种冲突并不属灵，属灵的在圣灵里面会合而为一，而这是很宝贝的。当感谢神，我想今天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跟我前两天或者昨天的出去的有一点点关系的。因为我这几天特别的去到一些没有有些教会，因为牧师或者因着种种的原因，有的是牧师离开教会，有的是教会也不需要这样的牧师了啊。当然你就看到，像在现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要么就是教会把弟兄姐妹弄得半死，或弄到没有什么信仰，要么就是有信仰的弟兄姐妹起来把那个不怎么属灵的，不是怎么需要的牧师给他先送走，因为不送走他真的这个教会也死了，那就是很难。那教会是出现极大的难，又让我想到，那昨天我有机会去算是做一个培训。因为我真的感谢神，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去看 看到什么是教会，也看到怕，也当时很多的担心，但是神让我今天在怕的当中勇敢的来接受，成为一个传道人，要传扬神的真理的，而且是建造主的教会，这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提醒。昨天或许是我人生当中我跟燕燕两个人最累的一天，或许因为那种是一种灵里面的累，听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自己的教会的难处，以及比以前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在当中很多分享的时候，我已经非常非常的辛苦。昨天回到家，我真的我8点钟就想睡觉了，我从来没有这个困过。后来我想想8点钟睡，那明天几点钟醒啊？或者睡到12点钟醒过来又怎么办？那一直在等，熬到最后9点多钟，实在想睡了，跑去睡，以至于睡到今天的时候，按正常我6点钟醒过来，我把闹钟停掉，我说管他再睡吧，睡不着，我说就躺平试躺平一次吧，那种心里面很难受的。因为对我是一个传道人来讲，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算是很难讲的，就讲一个哥林多教会都很难讲，何况要讲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这是属神的教会。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得着能力，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讲的福音使命当中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的，这个是相同的。那圣灵来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来，而且是我们领受了圣灵必得着能力，要做什么？做见证。教会是一个属主的团体，做的见证而建造起来的主的身体，主的教会。那教会是一个见证，是荣耀神、荣耀基督、荣耀的一个地方。那荣耀的本质，从另外角度来讲，讲到我们所信的里面，是所信的有当中最重要的是爱的见证。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见证。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我们教会别的好像不太行，好像没有别的教会好，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很特别的爱，特别的充满。我想弟兄姐妹这个应该承认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从神来的爱尽可能的来爱彼此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别人很喜欢的地方，爱特别充满。也说句实话，我们这几天跟燕也在分享，有的教会为什么很快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也出现了分裂，很快又建立起两个教会来。为什么？他们真理的知识建造的很好的，任何一个人出去都可以建立起一个重新开始教会的。这个是一个被建造在知识上。那么每一个时候我们要来想，当然我们今天要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对教会历史要有一点点了解。讲到教会历史，因为在圣经里面你就要去看使徒行传，到了使徒行传2章1到4节，我们讲到圣灵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也因着圣灵的降临，教会开始这样的一个诞生的。在当时在2章1到4节特别的记载，但为什么圣经要特别去记载这个好像是当然圣灵可以无声无息的降临在属主的每一个儿女，为什么初期教的或者在使徒上特别记载圣灵降临是看得见的？为什么？让人家无可推诿，我主耶稣基督所应许你的那是真实的。那感谢神，实际上神也知道我们这些软弱的，也用一个绝对看得见的，让这些初代的门徒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圣灵的降临。那我们现在受洗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终于受洗一起来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你受洗，你就看到那个圣灵如同火蛇一样的降临，有没有看到？应该没有吧。你说那我可能就没受圣灵？ No， 这个是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是真实的降临。那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是不需要重复一直进行的，是一个宣告，这次的圣灵降临是在门徒聚集的时候忽然间降临，让这些人所有的都不明白，但是忽然间圣灵降临后，这些人有了能力。 我们就看到圣灵好像风吹过，而且在当中，在屋子里面，而且是如同火舌，就是好像火一样。哎，讲到火舌又在这边了。你看这个，我们叫圣灵，这个火，我们就特别的写着如同火一样的啊。我是不很喜欢，我真的我很喜欢这个我们 block 的团契的这个很代表一种年轻朝气圣灵充满的这种感觉的。我去别的地方讲道带这个，我接着说就特别讲道特别的能够就是特别有能力吧，算是吧。因为我觉得说然后被圣灵然后就看到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说起各国的口子话来，别国的话来，这边就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原本这些人只会说这样的话，突然间他可以说出别的话来的。举个例子，比如说这边有广东人我突然间这边哎，可能我讲话我突然就可以用很流利的广东话跟你讲到，或者边有这边西班牙人，我突然间比如一封弟兄当前可以用西班牙的教会跟你很清楚的讲，很清楚，这是不是你的能力彰显，是因着圣灵来到，说神的大能的就你没办法明白的出现了。这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了解圣灵降临的那种真实性，你一定要去读使徒行传的二章一到四节，紧接着出现了一群软弱的门徒开始起来。他的软弱是因着圣灵真实的降临到这群属主的门徒里面，或者属主的使徒里面降临在他们。这时候彼得跟十一个门徒站起来高声地说，这时他就不怕了。为什么不怕？因为圣灵降临这样的真实临到他，从神而来的能力也临到了他。这时候他就开始大声地说什么，这当时的是面对面的指责这些人的，而不是含沙射影的。什么叫含沙射影？我也不敢讲你，不敢惹你，但是我是讲你，因为圣灵也感动我，我怕你拿石头打我，对不对？我就说哎，你呀，最好了要多读点圣经，要多读一点，这样你想想你会不会是个罪人啊，或者可能就很轻松了。不是的，他直接就说，我接下来是话要跟谁说，他说犹太人和借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是看啊，有耳可听的应当听，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应当听，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说你可以不知道一切，但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哇，为何这时候的这群原来主耶稣基督是受死之后关着门因着都不敢出去的这些门徒，因着主耶稣基督站在应许的圣灵降临后，他生命全然的翻转，开始不会觉得自己是小井市民，是打鱼的，是没文化的，竟然可以在耶路撒冷在这样的对所有的人宣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知道什么？一个这群人竟然可以把旧约里面就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经节瞬间的讲得清清楚楚，紧接着他立即说，这就是先知约拿所说的，他说神说在末日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讲到我的灵，那讲到这时候的整个出现，不是因为我们喝醉，乃是因为圣灵浇灌下来出现的，作为圣灵浇灌下来告诉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讲到了当时的整个圣灵降临门徒所出现的这样奇妙的不可解释的情况，他紧接着立即用先知约珥的这样的一个旧约里面的先知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来解释了这个事情，也说出了这事情，紧接着立即的说大卫是怎么说的。那在把诗篇的这个16篇里面大卫所写的说，论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身体也不见朽坏，来宣告了大卫如同先知，有先知的这样的一种职分，或者有这样的使命，宣告了一个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讲到什么？讲到基督的复活。你为什么他这边讲到圣灵又要去讲到基督的复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对这一群等候弥赛亚的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是复活的，复活的基督，复活的主。紧接着这时候门徒他回到自己的见证里面来了。 他从先知的预言，从先知预言直到了大卫的宣告，从主是基督是复活的主，然后这时候他说这耶稣很特别了，他让大家清楚的看到这耶稣，也就是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名叫耶稣的那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把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复活的盼望全部的指明后，我们就都是为这事来做见证的。那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也在使徒行传2章11到32节，这些起来宣告，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起来宣告主的这个复活的事情宣告的重点是要你们当知道。紧接我们要看到32到36节，为什么32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是这一群门神所拣选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开始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着圣灵的能力。紧接着他就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你们所看见的是什么？那是圣灵浇灌。再一次不断地强调圣灵、圣子以及圣父在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作为。到了37节，他为了让这些人听到，准确到不是我说的，再次回到大卫当中，在诗篇110篇的当中，再一次用这个经文来告诉主对我主说，再一次把这个位格，把主耶稣基督与神的这种关系都是主，主对我主说，把耶稣是谁？是主，是基督，他是为我们而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把他讲清楚后，紧接着36节，这些，或者彼得再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这个结论性在什么？故此，一开始他说以色列人以及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当知道，这边他再做一个总结性的了，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必须知道这个事情，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听到，当然我们用这样的来讲给我们不属主的人听，这个没什么感动的，真的，这个那我们对我们的同胞用这样的去讲道，把彼得因着圣灵或者使徒们因着圣灵感动的这篇道你把它抄下来好了，你也把它写得跟讲得清楚，你去讲，没有太多人会回应的，因为这一群民他是知道有独一的神、独一的创造主，他是在等待弥赛亚的。那他在宣告的时候，宣告让这些人知道的时候，他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是基督开始宣告的。那为什么说当我们来读这个，我也尽我所能的把这样的话，以色列人你们当确实知道，然后讲到耶稣，我想 OK 又怎么了？但是那些人我们看他反应，这就是反应，人群听到了神要对他说的话，众灵人听见这些话觉得扎心，那种扎心是一种悔改的心，一种坐立不安的心，甚至坐在那边都是没办法坐着的，甚至整个心感觉是一种扎心，以致这时候门开始来对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怎样行？这是带来了一个人在当中无法面对，甚至在当中发自内心一种恐惧、战惊或者敬畏，以至于对这些小弟兄或者看不起的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做怎样行？这就是一个开始神的工作。因此这时候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当悔改，你们要悔改。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透过了圣灵的浇灌之后，这些软弱的门徒开始宣告了天国的福音，以至于听到了这些福音之后，这群人开始回应，彼得也直接在圣灵的当中来宣告，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当领受圣灵是个很重要的，成为神的领受恩典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说领受圣灵，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得救，那我们把救恩解释成得救， 就停留在那边，哦，你得救了，他也得救了，你也得救，大家都得救了就好了嘛，对吧？还搞什么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领受圣灵，而且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生命，一切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结出果子，也靠着圣灵的引领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改变的。若不圣灵改变我们，我们人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能是改变不了的。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界，于是众人就开始接受了使徒们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开始受洗来归入到主的名下。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天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家也都很清楚一些数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也就是彼得因着这群门徒，因着或者这群使徒，因着圣灵的降临，开始宣告了基督，宣告了复活主，更加的去明证明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就是主。那么当天开始，当然我们也看到，像当时的门徒介绍教会，因为教会不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东西，教会乃是顺服圣灵，圣灵会引领，然后这群弟兄姐妹会自然而然的在圣灵的引领里面开始一种属灵的生命的，那开始彼此交接，彼此的这样的一种交接，彼此就是好像那个肢体啊，就是一个树枝里面彼此有交接，彼此的供应掰饼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所成就的救恩，在祷告。上一个教会里面在圣灵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样式，他用很简单的来看，他们是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听到这个教训之后，他们彼此的在教训的当中，在同感一灵的在当中彼此的来交接掰饼祷告，这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但我们现在不是太看重，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天弟兄姐妹，当然讲掰饼是一种纪念，掰饼这个动作在初期年代本身就是个爱念，本身就是个爱念。你读到哥林多前书里面，爱宴里面出现问题，他们因着爱宴吃什么会喝醉，吃饱吃这个那个的，会带着东西来吃的。这不是我们现在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圣餐的时候，一个杯一个饼，他们是带着吃的来一起有吃的。那讲到这个掰饼的时候，本身是一个他们一种团契的，但我们也知道，当时初代门徒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才会变卖他一切的财产来交在使徒的脚上来备主来使用。现在如果当然我们也回不到当时的那种情况，但回不一定要回去，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教会被建立时的一个初期教会的最早开始的，是以在基督里面相交，以及在基督在圣灵里面祷告的这样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但我们教会算是很好，好是非常好，就是我们有，你看我们读经也祷告，也知弟兄姐妹相交得很好，祷告有没有人从来就不参加祷告会呢？应该没有，对吧？我们都是有参加祷告会，周一祷告会，周二有读经，周三也有祷告会，周四有门自动上有活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所有的整周都排得满满的。那这就是神在这个当中也很喜悦我们这个教会。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进到里面来看，在到了6章1到4节的时候，这时候因着这些人在神的面前过这样的一种教会的生活，主里面的生活，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彼此的这样的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神摆上的时候，那时出现了一个门徒增多，多到怎么样，甚至已经从第一次的3000到现在到底多少人没记载，只是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许多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么这群人在当中呢，没有被照顾得特别好，因为在所有人被照顾的当中出现了一个照顾不周的时候，那发现了怨言，提出了怨言。但感谢神，因为这些人发了怨言，然后以至于使徒开始立即的处理这个事情，说啊，我们这些使徒也没有能力或者也没有时间来管这么小的事情，或者管这，但这个事情又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就开始决定来显出七位执事。当时这个七位执事显出来是要来负责这管理这个食物的，那显然当时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教会也很讲究吃的，对不对？ 很重要的。你不要告诉我说吃不重要，从门徒最早这边还特别派了七个很有恩赐的来管理吃的问题。我们爱宴，我们没有派七个长职或者七个执事或者七个来吧，我们是七个人来负责都没有。但我说人没那么多，如果我们人有那么多，有三万人，可能也要七个执事来。就像上次那个 Jennifer 在 Niagara Falls 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对吧？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搞一个 outreach， 可能来了八百一千或者两千几千人，那就要好多人来负责当天的食物的，要不然是分配不好的。那吃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早期教会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吃，不是只是吃的问题，是在爱当中的一种彼此交接、彼此分享的。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忽略了这时候使徒特别的拣选，这来负责管理食物的都是要有所名声的人来负责的。七位被挑选，那经文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从当中挑选了七个有好名声，而且是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很特别的？早期教会很重要的是被圣灵充满。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看重这点，不是不看重，也会看重，但我们看重的可能会看重是他圣经知识够不够，对不对？那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选一些长职的时候我们怎么选？当然我们是希望有圣经知识够的，或者说各方面的造就比较够的。但有的弟兄姐妹会提出说，虽然说我们选出来的这个人会更合适，或者我们提名小组，比如提出来三个，在他们摆秩序的时候，哎，这个很好，为什么好？他从知识什么，哎，有的人提出这个人更好，因为他的生活比较有见证，哇，真的很难的。有的人可能信主才半年，有的信主三年，有的信主十年，但是半年一年都是他把整个人好都感觉到他是整个人交给神的，有没有？我想文图保证说他可以站起来做见证，他可以，因为他是负责光顾的，他可以站起来讲三天，他就可以跟你讲某某弟兄怎么样爱主，某某弟兄怎么样的顺服神，他可以跟你讲很多，甚至把你们拨倒。但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像弟兄姐妹，我越来越看重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各方面的神所搭配的都是很齐备的。我们有一群非常被圣灵充满的弟兄或者姐妹，但姐妹更多不断的为到教会祷告。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姐妹为到教会的祷告有多么的旺盛吗？这是很多教会里面很羡慕的。这群是被圣灵充满的。什么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问弟兄姐妹，你现在可以举例出你身边你谁你感觉到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有吗？OK， 那边在跑，感谢神，有的。作为一个牧师，我可以，当然我不可能每一个都跟你说出来，我至少让我感受到一群姐妹是被圣灵充满的。我讲一群，因为每一个星期一的那种祷告的时候，我都是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不断的在楼下或者不同听到的时候，在那边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和复兴不是李长兵，也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了什么，都是因着一群在祷告当中纪念去支持不断的摆上彼此的光顾，彼此的支持。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时候所显出来的这些人的当中，神也在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再一次的神的道，再一次的兴旺，更加的兴旺，有许多的人来信，因着这个教会从道的传开，以及这种教会里面同感一灵的在爱当中的生命的分享跟交接，以至于有许多的甚至连很多的祭司都开始信从这道。这种描述当然是做当时的所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很不容易所讲出来的耶稣基督是主，是复活的基督的，以至于圣灵降临，让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人可以明白。那神的道兴旺起来，哦，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常常就说那太好了，那就开始就这样的福音就开始广传，开始出来了。像福音的传播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福音是被逼迫的当中要置福音于死地而长出来的，杀都杀不死的，这才叫福音。现在我们最怕就是福音被逼迫，这边被逼迫，那边被逼迫，以致我们怕而传不开。实际上基督，真正的基督被建立起来最荣耀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最黑暗最难的地方。那为什么上次我们有弟兄在这边祷告，特别为那些受逼迫的地方的祷告，为那些基督徒祷告，这很好。当我坐在地下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是要为我们自己祷告，而不是为他们祷告。他们倒是在最艰难的地方守住了底线，守住了信仰，甚至杀死他，他还信。而我们坐在这边的才是可怕的，看起来都是都懂得真理，懂得知道吵架的，懂得用圣经来吵的，但是这可能问题是在这边。弟兄姐妹，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盼望这今年我们可以顺着圣灵，而不是让自己更加的忧愁离开，而是让我们更好的起来。当我们就看到了当时一个被显出来的这个有好名声，而且被圣灵充满的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执掌执这样的一个执事司提法，他被圣灵充满，讲了一篇道，让这些人听得非常的扎心，扎到怎么样？那些人老是要把他打死，你扎我的心，我就打死你。结果这些人起来用石头来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石头打他就开始妥协了。哎，我说的不是你，不够吗？我没说你，没有，仍然的不会惧怕自己的生命，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紧接着你要请记住，第一个为主为福音而宣道的斯提凡，他真的是在一个福音的一个特别的情况当中成为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也就是成为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的一个在福音的当中的一个突破点。那个突破，这个突破点是让整个福音爆炸的，福音的整个或者教会的整个的这样爆炸性的传开，是跟斯提凡的这样的一种殉道是有关系的。因着这时候他被打，而且众人都看到了，甚至捂着这样一桶的石头把他推出城门把他打的时候，这个受到这样的凌辱的人他怎么办？斯提凡呼叫主说，求主耶稣基督接纳我的灵魂，又跪下来大声地说，主啊，不要将这样的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他睡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福音的种子，这样的福音种子是领受了这个福音而且生命全然的属主，死都不怕的，而且不但死都不怕，还要把为什么我死的这个东西持守告诉对方，你们当知道，你们当听。那感谢神，是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七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斯蒂凡的殉道，他至死忠心，或者忠心而至死。当这边我们看到，我特别给大家历史的 highlight 在这边，说这话就睡了扫罗，很喜悦，说明后面被神所被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他在这边第一次出现了，他那边看得挺开心，干死他，干得好，他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继续来看的时候，在第八章一开始，从这日起，也就是从斯提凡受害之后，这种受害就是不是个人了，已经全部成为整个的逼迫开始，从耶路撒冷教会是大遭逼迫。这种逼迫是来自于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够理解的，可能抓到就是可能就是一种非常的羞辱性，或者生命都要像都要献上这种情况。但是这边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情况，那福音不是人，教会不是人建立起来的，你更加明白是圣灵，是神在当中所建立的。那这时候这边，然后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所有的门徒的分散的分布，那除了使徒，也就是十二个使徒还在耶路撒冷以外，所有别的门徒已经分散 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地。因着这样的逼迫的临到，福音不但没有被打散，没有被逼迫而终止，反而这些人带着福音的使命开始到处去传使人得救的福音。我再举个例子，在这时候你要举个例子了。因为比如说在中国，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或者那个期间，多少人为了自己基督的信仰受到一些逼迫来到而放弃信仰，我不信，我不信，或者什么而离开主耶稣基督的，有没有？有。但又有多少人在那边至死忠心，我就信耶稣基督，你打死我都信，到了监狱被关在里面，因着祷告眼睛一睁开，一发没有掉了。为什么？那些犯人说，那你就祷告你的主啊，你祷告叫你主给你吃嘛，那把你饭碗也拿掉了，对不对？各种羞辱各样的，但是这些人还仍然的持守，我信我的神，他会看顾我。他看顾我的不是你理解的看顾，他的看顾是看顾我一切的。那中国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福音的土壤再一次的爆发，是有一批忠心至死的主的门徒，是基督徒，在那边做了美好的见证，守住他的信仰。当然这边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时候的整个逼迫，这些领受的福音的从不会因为我信了福音还后悔了，我早知道不信，我信这个还受逼迫，不是的。这些人所信的是真的使人得救的福音。我为什么加个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真，我觉得这个真就是带来他的生命可以委身到这个福音里面，哪怕怎么逼迫我都不会放手的这种福音。那这些门徒开始宣讲，我们从第八章的结束我们看到福音已经传到了这个传到了个宣教的使命也开始出来了，他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到撒玛利亚。那当然这边有讲到是腓力，那这个腓力不是使徒腓力，这是同样的这被拣选的七位执事当中的那位腓力。显然就是被逼迫的时候，十二个使徒是还在，讲到十二个使徒是其中有一个是被捕选的使徒不要大家说犹大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会讲到十二是有一个补充的使徒在里面？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整个教会的进程开始。那到了八章到了九章十章，特别的带出了扫罗，扫罗要去逼迫属主的这个基督徒，去逼迫跟从或者信从主的这些基督徒。那在大马士革因着主向他显现，在大光当中他悔改，然后到了第十章圣灵也感动了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两个一建立完后，我们紧接着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了，那些因斯提反这个事遭受害的开始外出的门徒开始传讲，那紧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一个福音的更大的突破性，也是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直到外邦，福音要传到直到外邦的一个被记载在11章的19到26节。那我们讲到这是个福音的种子，这个福音的种子是带着宣教士的殉道者的血，不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血，不，我说不是，要讲得很清楚，是带着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再又加上了这个来见证个死人得救的福音是可信的，这些殉道者的血，又就带着这些门徒用生命来保护，生命来见证这个福音是使人有盼望的福音。这群人不会因着遭到这样的遇难而持守着主耶稣基督的所成就的福音开始传讲。当感谢神，神与他们同在，开始这样的福音的传讲。但是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开始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主要的是在向犹太人在传讲的。当然到了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跟古利奈人，他们开始向外邦人，向安提阿这个地方的外邦人，向希腊人。这边的希腊人不是说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边讲的希腊人是讲希腊人的 希腊讲希腊话的外邦人开始传讲福音。说我们这边看到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这外邦的人的教会，透过一群无名小卒。为什么无名小卒？这边没说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没有记载说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啊是哪几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传没有被记载。人不重要，你看到没有？神的教会里面人不重要，但是现在的教会是人很重要。很多的人名会被记载在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教堂里面去的。这是很反常。那我们要更加的知道，教会乃是神的教会，教会是属主的教会，教会是圣灵所开启的教会，也是神所建造的教会。到了二十一节，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了，是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讲到主与他同在，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乃是圣灵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成为了圣灵的殿，成为圣灵，神在他当中成了主的见证，除了福音的见证，更加的知道同在。同在是个安慰，同在是个盼望，同在是你看到神所让你看到的，神所让你所有的能力。因着这个能力的彰显，他们可以在这个被逼迫的当中来宣告那使人得救的福音，因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请大家记住，你现在可以拿出你的笔记下来。第一个所出现的就21节这边很重要的，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首先你记住信而归主的很多，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信而归主这个事情，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了，安提阿教会就没有那么，我们没有必要来介绍那么久，因为这样的教会到处都是，我们教会也是，我们也是信而归主的教会啊，对不对？应该不会否认吧，这个你要有肯定啊，我们教会也是信而归主，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都是的。我们也是，当我们如何把这个福音传得清楚，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几讲我们会在当中来思想。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是因着这个福音传到了安提阿教会，也主与这些门徒同在，以及整个教福音又再一次的被传讲，信的人很多，都这个风声已经又传到耶路撒冷了。讲到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然后使徒又派了人来，这时候派了巴拿巴来了。那巴拿巴他来到了安提阿，是特别的受使徒的差派来到。那这巴拿巴是谁，我们要都有些了解。那巴拿巴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名字叫什么？他叫约翰，他名字叫约翰的。但是很少大家我们现在都会用巴拿巴来称呼这个利未人以及知道他是塞浦路斯人。那整个塞浦路斯人你就知道，当十一章这边记载到了这些门徒来到塞浦路斯的时候，那时的使徒差派人也是很特别的。你是那边来的，你对那边比较熟悉，差你去，这很重要。但我们现在好像，我们现在的宣教好像，我都觉得好像有点真是比较恍惚。举个例子，应该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猜哪个宣教士去耶路撒冷去宣教，你知道猜谁吗？如果我们教会要猜一个宣教士去耶路撒冷宣教，你觉得要猜谁去？哪个听？猜他去有什么用啊？不好意思，我讲话太直接，我以为你讲那个听。OK， 可能我反差太快。OK， 听陈伟，你听到我讲，不要太过自卑啊。应该猜谁去？对了，筛了，拿100万要猜他去。我们要猜就猜这样的人去，因为他是从那边来的，要猜这样的人回去宣告使人得救的福音。要猜人去中国，要猜什么？就猜我们这些人去，而且是被福音打破的不得了的人，就回去。去宣告这是使我得救的福音。文化的背后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现在猜派很多的宣教士，当然我没有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对有些宣教士是当然好像是他不是去避难，他是去度假的，他是找个安乐窝而已。因为有的时候我对宣教士我不是太热衷，本地的做不好跑到外面， 本地都没做你，你就外面说哦，我有这样的热心。OK， 有热心，那就求神预备你，你把你家里卖东西卖掉，你就去吧，你不要来筹款。我不说筹款不好啊，我个人感觉100万都可以筹，1000万都可以支持。那如果Shelley他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大家来筹款，卖栋房子来叫他回去，他的。那你看到当时的这种东西，每一次要去兼顾一个地方，要去教导那地方同文同文化的这种教导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当然这边也看到塞浦路斯，这个利未人就是约瑟，他被称为这个巴拿巴，是因为神有个特别，就是他在人的面前有特别一个好处，就是劝慰子，劝慰子就是可能特别和睦的人。很和善的人啊，不会争也不会吵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人，那就猜他去。那这边讲到他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他听到了这个福音，信从福音，他也跟那些门徒一样的卖掉了他的田地，把他的全部的田产田地卖掉，全部卖掉交给使徒的。弟兄姐妹要请记住这个，因为你只不要只记住巴拿巴，你要记住一些特点，他是个劝慰子。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把一切卖了交给使徒，这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你说哦，这样的信心我不学。对，当然你不学啊，我也不学，你也不学，这才是一个信心。当我们现在信心真的在神的面前是得救的信心，但不是这样的信心。我们有得救的信心的啊，弟兄姐妹请不用怕，你有得救的信心，但是你没有委身的信心。那这个信心会带来一个生命全然的改变。我们的教会进步不大，是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知道吧？也不全然是的问题，还是我们长职的问题，也不但是长职问题，也是我们小组带领者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巴拿巴的这样的一种用信心来带你们。如果我有巴拿巴的这样的信心，我想把这个教会保证建立非常的荣耀，是我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说讲道的人我没有太多，是我们重新的一同在圣灵当中来审视自己。当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保罗在第八章这样的信第九章悔改信主之后，然后也开始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传完福音他回到耶路撒冷，像这时候耶路撒冷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敢接待扫罗，都知道他是逼迫基督徒的。那我这边看到是只有一个人，所有的里面的这些门徒里面，讲门徒是不是使徒了，就是那些看到耶稣看到保罗知道扫罗这个人的都不想跟他，唯有巴拿巴很有智慧，他不是去跟那些门徒解释，他直接找上层，因为有的时候要有智慧的找上层，对的，有的时候你摆不平你直接找牧师来，对吧？我一下子跟你摆平他，我也搞不懂直接找上面的去，他立即找使徒。只巴拿巴带着保罗或者带着扫罗去见使徒，把扫罗所做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们讲清楚，以至于这些使徒因着巴拿巴的这个勇敢的带着他去见的这个事情，以至于使徒接纳了保罗这个要记下。因为为什么这两个事情是特别要记载在圣经，从第四章跟第九章，只有你这两个放进去，你才会对整个的巴拿巴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他用什么去教导，他用什么去教导，什么方法。这边已经介绍了他的特质，他怎么去到那边，以至于让这个听到福音信从了福音的这个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教会。特别在哪里我们再看下去了。弟兄姐妹，上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了一个教会被建造，听到了福音信从的福音，到信而归主，直到进到里面去，看到巴拿巴来到这边的时候，看他走到了安提阿，他到了这边，他第一看见了神的作为，看到神的福音在这个教会兴起，以及看到神的恩赐在当中，他非常的高兴，看到了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这个奇妙安慰了有信心的巴拿巴。 他看见了之后，紧接着他从圣灵，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了，他劝勉他就不是从自己来劝勉他，是从神的角度来兼顾这些人。你们信了，但是你不当信，你还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为什么？因为前面你听到福音，传福音给你们的这群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永不放弃，死都不怕的。你要效法这一群人，你听到的福音不是个空洞的福音，是这个福音是有一批的见证人已经见证了，你要效法这样的人。当然紧接着24节这边补充说，巴拉巴是一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我刚才讲到说大有信心，他不但是相信主的信心的信，甚至把自己一切交给神的手中，这样的信心，这种信心从圣灵充满，按照神的心意来跟弟兄姐妹交往，也按照这样的信心来持守。首先他要教导这些门徒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的时候，他说到的是他做到的部分。但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牧师最大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我能说但我做不到，我说得出来但是我做不到。这样的一个爸妈，他是做到也说到，说到也做到，他是这样的人。要叫这样的人去建造个教会，他真的是去到哪里这个福音都会兴旺，因为他所宣传的福音是使人得救的福音，使人有盼望的福音，而且让人可以一切的放在这个福音当中去，或者委身到这个福音使命里面去的，这样的那被圣灵充满以至于大有信心，这个就带来了归，有许多的人归服了主。刚才我们是讲说什么样的主？信而归主，对不对？现在已经达到了怎么样？巴拿巴来王或是怎么样了？啊？归服了主。什么叫归服了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归服主，我是百分之百没有。什么叫归服主？一切他做主，一切他做主。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在这边，我不是讲着我们教会，是所有地上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在这边。我们都是一群信主的，我们也是一群信而跟归主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就不是归附了主的人。我们许多的地方是我们做主的，既然我们有的地方都是我们做主，我们就不可以归附了主。那归附这一主，这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有神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巴拿巴做了美好的见证而所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亏欠不是你们的亏欠，是我们带领者的亏欠，我们传道人的亏欠，甚至我们这些被神学院里面抓出来的有头脑知识的一群传道人出来了吃香喝辣的。真的，我们的教会不知道带到哪里去。我讲的不是 St. Catherine, OK? 千万不要把我讲一讲到教会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们 St. Catherine 是教会，不是。我讲的教会是整个。我们的教会现在很可怕的。特别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一群信而归主的教会，却不是属于教主基督的教会，也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太多关系的教会。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愿意归附了主的教会。归附了主是全然的信靠，全然的归在主的手中，所有的你的生命所展现的都要伏在主的主权里面。弟兄姐妹，实际上是很可悲的，讲到教会，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也盼望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我们多一点来思想他是怎么信而归主的。这可能我们少不要讲太多，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可能会要接下来会有几讲来讲怎么样来归附了主。然后到哪天我也尝试一下，你们把房子卖掉，把所有的这个东西放在，不是放在我的脚前啊，我会下来的。我说放在这边，我看看有多少本，有多少个账本会交在这边。想都不要想，我也知道。上很可怕的事情，像现在的教会，因着我们现在所回到的不是使徒时代用生命所捍卫的福音，我们是使我们的恩典的福音， 我们传的是个恩典的福音，你要让我的恩典我就好传，我可以让人按手他就起来，我给他祝福他就找到工作，我给他那这个福音就好传。我们不是传真正的初代教会所传的这样的我为他死我都愿意的那个福音啊，因为这个是反差在这边，从信而归主到归服了主，这还教会还要被建立。那就感谢神，不但是这样的建立，而且教会被建立成有根有基的教会，不是建教堂啊，是建教会。你现在去查安提阿教会或者安提阿教堂在哪里，谁给我 查得出来的？叫听基再挖，再去那个安提阿金挖的20年也挖不出来。为什么又讲听？我们对，因为这个是你们刚才讲说听基那边就好。听池拿个小锄头那边挖两铲，然后这边调点资料，那边你会真的他是考古的，他不是考古的，他只是玩古的啊，玩古的。对，反正听他这不是考古的，我很实在的告诉大家，别相信他是考古的。那总共去2000能挖出什么东西来？那没有的事，你像住在这 YouTube 那说 AI 说调查一下所有的那考古的资料，全部都在那边。是考古学硕士，对，他是考古学博士，对，博士硕士的学生，对，反正这边告诉我们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边带来了一个教会的一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这是也看到人不要去建立教会自己。如果巴拿巴像我们这样看到这样的教会形象的时候，就停留在这边了就好了嘛，让自己的名记录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第一任大人物。巴拿巴哦，然后开展一个巴拿巴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教会，对吧？好不好？然后叫被记载了巴拿巴宗巴拿巴宗，对吧？或者什么宗什么宗，路德宗什么宗，多好啊！一个在教会里面要自己的名义的这种人，很容易下地狱去的。当然，我没有说哪个宗派的是下地狱的，我没有这样讲。当然是后人高级啊，他自己没有这样高级的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特别看到巴拿巴，他特别的看到教会是神的教会，为神的教会圣灵感动他，他就去找了扫罗。当去找扫罗的时候，出现了更加荣耀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巴拿巴看成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巴拿巴在当中所建造的归服主、信而归主或者归服主的名下的那种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只等到找到了这个扫罗，扫罗了也来到这边一起积极，然后扫罗看按照圣灵圣经所启示给他的，开始用真理来教训教导。那这时候这些门徒有了这样的教导，有了这样的时候，这些门徒有真理的知识。如果先保罗先来教导啊，保罗先来教导，那这些人可能又成为法利赛，有可能的啊。但我没有，我只有可能，并不是说啊，保罗就没有生命见证，不是。我说一开始就用这扫罗先来做第一步，他先去教导啊，或者说啊，他是在巴拿巴之前，他来先做这个，可能这些人就成为骂人骂得挺好，用圣经会骂人的那一群人，指责人也讲得好，你是该死的，你不信。不是，神很特别，有个秩序的问题。一个是只有属灵的人才可以被教导的，你承认吗？你承认吗？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才可以被教导的，一个不体贴圣灵的，你叫死你都教导不了他，因为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更多的来破碎自己，更多的来支起这样的能力，他不相信，他不想去经历，真的吗？我不愿意。我们多少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的神的大能，在一切的最艰难的时候，不是你所做成的，乃是神在当中带领你。当你去敬畏愿意摆上的时候，神翻转过来的，让你看到了另外一种方法，是你敬畏主敬畏神，神将一切的好处加给你。但是让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恩典，经历过这样的你要去信，你都不愿意信的，你觉得还是自己努力。 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我们大学生啊，这边就有经历过，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有或者同学有需要，你明天也要考试，你会怎么做？当然会，我考完试才去关心那个人嘛，对吧？因为我明天要考试，理由很充分了吧？但竟然会有同学为了这个榜，我明天就算考试不及格也无所谓，我还是去。他去了，哎，他第二天经历到神给他的安平安，他不但考过了，还考得很好。那当然，这不是给你秘诀，你不要怕明天没准备好，你赶快找人去帮助人。明天我考试，主你看我来去送人家去飞机场好了。不是这样啊，那有圣灵的感动，你要活在圣灵里面，千万那这个不要一下子弄，大家都找事做了，不是这样，是圣灵，圣灵那边会让你看到一个重要性。那我们要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个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安提阿开始的，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呀，讲基督徒这是一个当时的人怕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解释出来的，说哦，是因为这些那些不属基督的人瞧不起他，什么骂他是小基督，瞧不起他的，然后这个小基督，基督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名。哎，我不知道，不懂为什么这样解释。一个这么美的字，因为信从了基督，归服了基督，以至于建造而成为了基督徒的这么美的名字，竟然被魔鬼撒旦或者被不必要的解经给他削弱掉一半。这种基督徒是因为这个整个教会有这样的一群归服一主，全然就像当时的使徒时代一开始在耶路撒冷那些人全然的在神的教会里面委身，我的一切都是神的，交在神的手中，开始的一个绝对的美好的，在外邦人的见证这不可能的当中，开始了一群很特别的让人家羡慕的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这是个非常荣耀的名字。也不是因为外邦人跟这些人或者那些不信的人笑他嘲讽他啊，然后就跟他起的名字，这个是上帝圣灵要将这样最荣耀的名字放在这个教会的，明白了吧？本质决然不一样，是上帝要将这样这一群属神的子民所的最名最漂亮荣耀的名字给这个教会，基督徒的教会。弟兄姐妹，虽然这时候我们要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群人，他不但信而归主，他也信主而服主，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将一切的事上，你看到都是圣灵的引领，主的委托所做的，以及在真理的建造的当中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是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样式，被人称为基督徒的。就几个例子，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讲说耕师傅，当我们耕师傅耕到一定的程度，你做出来的手工跟某某人，比如说我只是几个例子，我也不知道这个剪刀比较利的叫张小泉是吧，张小泉是哪个大师，可能浙江的，我估计这种人一般是吧杭州的，就你那边的 OK。对，反正这种一般出人才的都是杭州或者是浙江这边啊，可能他比如说这个张小泉到底是哪代人或者哪底是人，我不知道。比如说他带徒弟，当他的剪刀，比如说你只要用到他那个剪刀一动，你就知道这个是张小泉的，或者是小李飞刀或者什么的，就是你所做的一切所做出来的才是摆在面前，人家看出这是属谁的。同样的，这群人跟随主耶稣基督、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被装备而被有一些见证人的教会是需要有见证人的。那我们教会今天复兴或者这样的情况，是有很多人在里面做了很多的见证，很多人用生命以生命影响到人。这个教会真的不是靠李长兵，也不是靠谁啊什么的，都不是，都是神的教会。我盼望会来到教会里面，千万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这样。那为了我们更好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最好的操练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若彼此相爱，若你们是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从最简单的地方来操练自己，如果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虽然说我现在不喜欢李易峰，李易峰也不喜欢我，但是李易峰说、哦、算了，反正我们的喜欢不喜欢在主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放下，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我们同为肢体，对吧？反正虽然你，当然我是举个例子，我跟李易峰关系可好了，你不要说李易峰跟，对吧？李易峰一边扫地板，比如说在爱宴的时候一边扫地板一边看着我，你是谁啊？对吧？我来跟你扫地，你在台上讲道，你来。对吧？就不会，李易峰一边扫一边看，哎呀，牧师辛苦了，你坐下，你喝杯茶吧，我来扫。你知道这是什么吧？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多少人在我们教会做了多好的见证。举个例子吧，当这群大学生来到这边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你布鲁克的这么有名的这些教授跑到你的脚前，除了没有给你绑鞋带，你脚下的那些垃圾都是他给你出掉的。我们教会是有很多人在这边做了很好的见证，我也感谢神。当然我们也盼望神来更多的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使我们的圣宣成为一个荣耀的灯台，荣耀的见证。我也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多的从信而归主，到归主服主，甚至到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在当中来操练，在当中来建造。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就成为一群怎么样荣耀主名的圣事法人宣道会，也是荣耀主名的安提阿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大跟小，也不是有没有教堂，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现在去用考古去寻找安提阿教会的教址在哪里，有的人很喜欢去好像说叫什么朝圣，对吧？朝圣，但人有朝圣心态的我很诚实的说，人一定有朝圣的心态，不是说真的是安提阿教会我们到了那个安提阿，比如说他真的教堂还在那边，然后我们组织我们教会啊，我们到安提阿教会去一个礼拜旅游，然后到那边，然后我们回来，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翻转的，因为我们有朝圣的心理。但我们不要把这样的朝圣心理带到那种实体里面，我们今天的朝圣是更加的怎么样体贴圣灵，体贴圣灵，让我们的生命来明白。那今天我们的信息要停止在这边，我们要明白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信而归主的教会。这个信而归主并不是说很有的名目，是一个真正带着福音种子的人去传讲真正的福音，也就是遭受患难死丧的这些塞浦路斯人跟古利那人，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他就是信从了福音，把命都，反正你怎么逼迫我就是信啊，就这样的人传出了一个真正的落地生根的福音，可以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开始落地，甚至生根，有人信。但这个里面特别补充是主与他们同在，与这些遭受患难四散的门徒们同在。当我们也就看到了因着巴拉巴去到那边被圣灵充满的巴拉巴，而且是大有信心的巴拉巴，在当中做了美好的来建立鼓励那些人来效法巴拉巴信心的尾声，一教会在当中来持守信心，或许也把整个的这样的逼迫的当中持守这样的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来教导这一群的门徒，以至于这边的教会成为一个归主，归在主的名下，而且伏在主的脚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以至于他们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或者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或者他的生命的当中让人家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样式，以至于称他为基督徒。因为讲到基督徒是个荣耀的名，是主，是圣灵里面启示。如果说你的人生的当中，我这样说句很实在话，如果你不是因为在陌生的地方祷告被人认出是基督徒以外的，被人家称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这个人生才有20次，你要把它记下来。我你出去任何地方，包括你回家回去同学那边，人家都不知道的地方，你去到那边，然后会问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不要说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基督的 长大成人的分量。所以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讲到这边，我们也请弟兄姐妹用你的祷告诚实的来为安提阿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来祷告，在你的祷告的当中也为我祷告。如果你只希望我再讲一讲，不要啰嗦了，安提阿教会你就只讲一讲就好了，那我就只讲一讲。那如果是你不为我祷告，我会按照我的想法最少讲五讲到六讲。那当然我希望弟兄姐妹为安提阿教会去祷告，当你去祷告的时候，看到有我们你自己有什么需要，或者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可以私信我，我也会为你提醒我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的比我看的对的，因为就让我开车的看不到太多盲点，你提醒我的可能是对。因为我希望我这是我一个开，因为到直到下个月的第二次讲到的时候，我才会讲到教会的事情。因为请弟兄姐妹这段时间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也在安提阿教会的当中来思想我们教会如何的在当中来学习来效仿，或者在当中来明白，以致我们的圣使华人宣道会也会更多的来向安提阿教会。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拣选领导我们。我们也实在知道，在救恩里面我们已经信而归主，成为主你的门徒，也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当我们像不像主的门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像不像神的儿女。主啊，求主的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以流露出属天的这样的儿女的身份，也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以流露出属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让我们生命的当中，或者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见证的时候，也常常的被人家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主啊，求主你帮助，也再一次的按照主你的话语来安慰，也在当中来祝福，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被主你自己用主你的自己的众儿女彼此的来鼓励，让我们这一教会是充满着圣灵的恩典，也充满着圣灵这样的恩赐，也在这个当中充满着主你自己真理的教导，也让这个教会成为持守着这个信仰坚持到底的这样一个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献上感恩，因为我们这一群不配的，因着主你的恩典的领导，我们在这边实在在也是一群同感异灵的，在当中开始放下自己，开始谦卑俯伏在当中，以致主你在这个教会，也在这个圣使华人宣道会来渐渐的来建立主你的身体，来祝福使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添到这个教会。主啊，我们为道不但信而归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信服主，来将一切的荣耀归我们主耶稣基督，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见证主你的荣耀。这么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主你自己的儿女所需要的你都知道，你也应许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一切你必然的加给我们。今天也特别的为到这一群将要毕业的或者已经毕业的这些大学生来祷告，他们来到这边，主啊，你这样的恩待他，让他带着主你自己的福气，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在救恩当中，你引领建造，帮助他。他们来到这边，主啊，就求主你为他来预备，让他更多的来体贴主你自己的心意，让他从小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有榜样，来成为他这样的一个奔走天路当中的一个榜样。以至于他行走在当中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来仰望，更多的来依靠，更多的知道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一切你必然加给他。但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见证，甚至可能有这些同学，可能或许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讲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愿意来相信，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少跟他分享 这样的见证。主啊，也求主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恩典的人，来跟这一群刚刚信主或者在这个寻找工作需要移民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向他们来分享，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你的。当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牧师，听到很多的同学，甚至神在不断的呼召，不断的临到，但是他们却也未到自己所需要的，已经开始埋头苦干了，去买书，准备来读法语，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的时候，主啊，作为一个牧师，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受的地方，看到他们的无助，牧师也无能为力。但主，我今天把这一群，主你所呼召的这么美好的一群，这么年轻就属主你的儿女，恭恭敬敬的交在恩主你的手中，盼望这群孩子在未来的世代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也带着主你自己这样给他的恩典所经历到的，来传讲未来的时候，奔走在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传讲你那个使人得救的福音，你那个使我们信得过以及可以信靠的福音。主啊，求主你祝福，让这一群在主你的面前被主你自己在这个教会也透过这个教会来装备的这群孩子，让他从今天开始就来寻找，也在今天的时候开始来信靠，将自己一切的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不是听到别人说要读法语才能够移民，读什么才可以移民，而顺又回到世界的洪流里面，他是单单的来依靠，更多的来寻求，更多的在当中来将自己献上，以及看到主你自己的能力，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看到主你自己的祝福。我也盼望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带着主你更多的爱来爱这群你把他带到我们身边的这群年轻的孩子，无论他来读大学还是读小学读高中，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们，让我们在传承福音的时候不是传承一个我们所认可的福音，是传承一个使人得救使人有盼望的福音，并且是一个蒙恩的福音。抓求主来赐福，真的看到一群群的孩子在这边，我们这些作为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知道今天你要让我们同感一灵的一同的在主你的面前将这群孩子们恭恭敬敬的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来祝福。我也看到过往这群大学生们在不同的门训里面也仍然的被圣灵感动，走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跪在主你面前来宣告他愿意来装备，愿意来被主你使用的时候，主啊，我也知道他们的软弱，也知道他们的无奈，有来自父母的无奈，有来自自己内心对父母的亏欠，但主啊，他却在主你的面前显着亏欠主的时候，主求助你的恩典来祝福，让这群孩子当他愿意信而归主之后，你就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一切，你供应他一切所需的。当他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为到他的需要来到主你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按照主你自己的怜悯来怜悯他们，也让他们更加的在主你的恩典，在主你的怜悯的当中更加的起来，是在主你的国度当中生命摆上，时间摆上。主啊，感谢你，我也盼望主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既然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宣教的队伍，投入到这样的来装备这群来到这边留学的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未来的时候，同样的会被主你自己纪念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在不可能的当中，却顺着圣灵的带领，做了神国度所喜悦的工作。主啊，求主你大大的来赐福，让这个教会成为主你自己一个所喜悦的教会。愿神你祝福，也愿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